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来聊婚恋的话题。那现实中的人们呢，大都认为找婚恋对象，不说门当户对吧，至少两个人应该是在某些方面要么旗鼓相当，要么彼此补缺才般配。但是基督徒的婚恋呢，却常常并不是按这些世界的标准来出牌的。
所以基督徒的婚恋也常常遭到世俗的挑战，对相恋的双方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呢。
是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原来你也在这里，是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作者玛姬。因为看到一篇劝诫女孩子不要天真的只相信爱情，也要看到经济实力的重要性的文章而大发感慨。因为姐妹说，她就是文中很傻很天真的嫁给了一无所有的弟兄，也曾经历一段艰辛的日子，也有过抱怨与挣扎，但回首望去，姐妹认为那段艰辛的日子却是她和相恋的弟兄蒙受上帝无数恩典的日子。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弯倒的钟声。
玛姬姐妹说，我和先生在相识之前，在一个百人不到的小群体中一起聚会三年之久，竟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些说教会里弟兄少找不到男朋友的姐妹们要留意了，可能你所在的教会里呢，还有一些聚会多年你都未曾跟他说过话的弟兄呢。
2016年春节，我决定不回家过年。我知道自从父亲去世，母亲变得很脆弱，女儿大龄未嫁也是她心里的重担，过年不回家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实在不想回去面对亲友的各种追问和评论，幸好母亲通情达理，只吩咐我照顾好自己。这期间因着咨询装修的事情，我跟他有了一些短暂的交流联系，可他给我的印象很不成熟，很浮躁。春节前两天看到弟兄在朋友圈分享他在孤儿院服侍的照片，引发了我想去看看孩子们的愿望。大年初二，我就约了几位姊妹一起去了。面对一群残障的孩子，我有些手足无措，饭喂不进去，流鼻涕流口水，不知该怎么办。而这个单身大男孩居然可以娴熟地为孩子们洗漱喂饭，带他们做游戏。其中一位唐氏小姑娘还非常黏他，甚至不让别人抱，被弟兄笑称为他的小情人。原来他每年春节都去孤儿院服侍，已坚持三年了。他的耐心和爱心真让我刮目相看，对他的印象开始好转。在去孤儿院之前，弟兄向我讨要一本书，内容是关于 ADD， 俗称儿童多动症小孩的。于是去孤儿院时带给了他，一周后他就还给了我。几天后收拾屋子，看到那本书，我顺手翻了一下，咦，怎么有两张书签呢？仔细一看，一张书签的定位是题目《牵手》的文章，另一张书签的定位则是两情相悦。我有点震惊，什么意思？这是向我表白吗？
基督徒的婚恋要求神的带领与保守， 双方呢都要通过祷告不断地求印证和显明神的心意。那姐妹说，话说弟兄曾留意到我，但向别人打听后觉得有些不现实，便熄了火。当我向他咨询装修时，他心里再次起了想法。孤儿院见面那天，他远远地看着我和其他人聊天，就大胆地向神做了个祷告：主啊，如果这位姊妹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求你带领她走向我。他祷告完，我竟然从人群中起身，走到弟兄身边，与他单独待了一会儿。弟兄惊讶不已。那天之后，弟兄就开始了行动，先是禁食祷告三天，进一步求印证。禁食第三天，神给了他一句话：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弟兄便确信我是神为他预备的，他急哄哄地向牧者、教会同工和我的闺蜜表明了心意，希望撮合我们，并特意使用书签向我表白。奇妙的是，我在恰当的时间看到了书签，也明白了他的心意。同时受到教会和闺蜜的询问，我不好作答，于是主动约见了弟兄，彼此了解下对方。弟兄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没太多的排斥和逃避。起初我只是愿意和弟兄接触，而弟兄则火热地推动这件事。交流一个多月，就要在教会公布我们的恋情。我觉得感情还不成熟，就找了教会一位姐姐去劝她不要公开。但因信息传达失误，就在那个主日，我们被请上台公布恋情。突发情况让我不知所措，居然当着会众的面说希望神祝福和使用我们的婚姻，仿佛我已经笃定要嫁给他了。事后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就这样，一向在感情上非常被动的我，阴差阳错地与弟兄确定了恋爱关系。而之后无意中知道，我和弟兄居然是前后相隔一周来到这间教会，一起聚会却没有交流过。但经过三年成长，我对神和自己的认识稍有长进，盲目的骄傲稍有收敛，多了点包容和耐心。而弟兄也从世界的追求中逐渐转向神，全心为金钱打拼的他辞职去读神学了。这一年我和弟兄相识相恋了。神定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来到他的家里，又在恰当的时候揭开了我们脸上的帕子，叫我们认出了彼此，不早也不晚。
王子骑着小白驴，寻找公主的踪影，城堡传出声音很动听，拨动了他的心。
公主望着天上数星星，独自一个人叹息，城外传出滴答的声音，加快了他的心。
我终于找到了你，在辽阔无际人海里，看见你美丽身影，有股甜蜜在我心。
那一天你的出现，是等待雨后的晴天，主说应许的明天，仅有彩虹在身边。我心主爱里面，真心相恋，彼此爱恋，谱成美丽音弦。你心我心，主人你牵引我俩的爱情，传说世界无际无边，我们相爱到生命终点。
恋爱的起初都是美好的，互相的关心问候，一点小惊喜的礼物，都让人感觉很浪漫。玛姬姐妹说， 弟兄知道我喜欢花，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他每次见面总会想办法买到打折的花送给我，令我分外感动。还有诸如爱情小诗、简单的爱心便当、精致的手工作品、美丽的公主蚊帐等，加上他的体贴、勤快、灵活，都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确定关系一个多月后，弟兄要去参加一次短期外出实践活动，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信里详细介绍了他的成长，看到那个稚嫩小男孩在贫穷苦难中的挣扎成长，我的心里满了疼爱和感动，心想以后一定要好好爱他。然而靠近容易相爱难，在与弟兄逐渐熟悉的交往中，各种挑战如约而至，我们对事物的认知、生活习惯、表达习惯各方面均有巨大差异，我们的感情受到了考验。
正如姐妹在文中自我反思的一个问题，两个人最大的差异不是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外在习惯和性格行为，而是家庭、教育和经历带给我们的三观。一个人要改变一个小习惯都很难，何况是日积月累烙印在心里的思想认知呢？然而在基督耶稣里，整个人都将被更新，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在现实中，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姐妹在文中大致描述了她和弟兄不同的成长背景。简单来说，姐妹成长于家教严格的传统家庭，父母虽工薪阶层，但家庭生活经营得很好，从未有缺乏。父母不要求孩子出人头地，但要求孩子恪守传统礼数。姐妹从小在别人家孩子的赞扬声中长大，从重点大学王牌专业硕士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央企工作，有北京户口和不错的福利待遇。人生前30年就是读书和工作，社会经历简单，更因着家教的严格，很少交往异性朋友。而弟兄出生在河北农村，父亲早逝，他很早就出外打工，干过很多工作，社会经历丰富，曾将金钱名利看得比较重，信主前的感情生活较为复杂，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和几段混乱的感情。对传统礼教家庭长大的姐妹而言，弟兄的感情史是非常难接受的。虽然基督信仰和恋爱的宽容让姐妹暂时接受了他的过去，但弟兄复杂的感情经历仍然在后来的婚姻中成为姐妹的心结。经过不少自我的破碎，姐妹才真正接纳了弟兄。就像姐妹所说的，虽然知道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不能拿他的过去定义现在的他，但神若不深入地剖开人的内心，人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骄傲与偏见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我心就让它融化在主爱里面，身心相连，彼此爱恋，不成美丽应选。你心我心，就让你牵引我俩的爱情传说世界，无际无边，我们相爱到生命。我心你心，就让它融化在主爱里面，真心相恋，彼此爱恋，不成美丽应选。我的心你的心，就让你牵引我俩的爱情传说世界，无际无边，我们相爱到生命终点。
弟兄与姐妹在外在条件，尤其是物质经济、工作学历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让玛姬姐妹毫无疑问地受到身边许多人包括亲人的质疑。她在文中写道，大龄单身条件相对不错的我似乎对婚姻不太上心，亲戚朋友和同事介绍的优质资源在我这里总没有回应。 当我宣布要结婚时，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好奇对方的身份。一位曾经追求过我的同事说，能娶到你，他一定很优秀。可当有人得知我的结婚对象没有稳定工作，没有房子和车子，没有北京户口时，当众提醒我，婚姻要慎重，不要担心年龄就着急出嫁啊。而母亲刚开始说可以接触看看，可当我说要进一步发展时，她就很难理解一向叫人省心的女儿做这样的决定，甚至怀疑我的信仰有些偏激。我知道母亲其实并不真正明白我的信仰，然而她为此归咎信仰，让我很崩溃，我心里有些动摇了。我真的能承受选择的后果吗？可我实在没勇气伤害弟兄。我心里对他有好感，他是那样渴望有个家，为什么不能给他机会翻转生活呢？信心摇摆不定的我心里压力很大，时常会有一些关于弟兄之前的负面新闻传给我。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痛哭，不断向神求问我的决定到底对不对。如果是出于个人的血气，求神拦阻。奇妙的是，每次祷告后心里就有了平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挣扎、祷告、平安之后，我鼓足勇气对母亲说，要嫁的人就是他。没想到母亲竟然同意了。她说，对方的经济条件不好，有过婚史，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但你们两人婚后的交流和磨合恐怕有挑战。婚姻可是一辈子的事，你既然做了决定，我只能祝福。哈利路亚，我们的恋爱通过了第一道关口。
但俗话说，相处容易，相爱难。恋爱中的情侣因为彼此喜欢，可以携手一致，共同对付外界的压力挑战。可遇到一些生活的细节，两人不同的观点习惯都会导致冲突，让关系紧张。姐妹在文中提到，弟兄第一次去家中见自己的母亲，因时间仓促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导致看重规矩礼仪的母亲对弟兄的言行举止有些不悦。还有双方家长见面，弟兄和家人的表现也让姐妹的母亲不满。虽然姐妹从旁为弟兄解释开脱，甚至亲自提前帮弟兄预备了给母亲的见面礼，但事后姐妹对弟兄言辞间的提醒怪责却引发了双方的负面情绪。姐妹说，这些小小的不满都被恋爱的激情冲淡了。然而原生家庭对我们行事为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我比自己想象的更看重规矩和礼仪，往往因此被弟兄伤害到，他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摩擦让我们看到人的骄傲与偏见、自私与算计，唯有爱能遮掩一切的罪。
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即使没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没有决定去爱的心智，也不可能长久地走下去呀。
是的。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转头领解新欢，
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
对于基督徒来说，恋爱中最大的难题可能还不是这些生活观念和习惯的不同所带来的困扰，而是能否保持和维护婚姻的圣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姐妹在文中坦诚在这个问题上的跌倒，她说，交往之初我们学习了婚前守贞课程，也一致同意婚前守贞对我们的生命和婚姻将是祝福，我自信满满，自认不会出问题。刚开始我们保持着距离，但我的警惕让弟兄感到被拒绝，我想自己可能过分刻板了，他的体贴和浪漫使我越来越信任他，我们的相处逐渐变得轻松起来，一起设计未来的家，一起采购装修材料，一起动手干活，一起煮饭，我们的身体越来越靠近，心里也越来越不设防。盲目的自信使我们跌入罪的试探当中，我们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痛苦和伤害伴随而至，自责和羞愧使我无法接受自己，着急上火，浑身不适，好端端的牙齿居然裂了两颗。事后我选择不和弟兄联系，心里对他很多抱怨和指责，那时无法祷告，心里甚至责备神没有保护我。弟兄也非常痛苦和矛盾，他决定向教会承认我们的罪并接受劝惩，但我不同意，并威胁他若向教会承认，我就和他分手并离开教会。弟兄只好禁食祷告，我陷入沉重的罪责中。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独自一个人向神哭诉，从狡辩抱怨到最后只有一句话，主啊，我错了，求你怜悯洁净我。我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气力耗尽，迷迷糊糊睡过去了。醒来看到一句话，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的心一下子被释放了，我感谢主怜悯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在教会接受了劝惩，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因此远避我，反而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圣经上说，聪明人远离试探，这件事让我真正看到自己的骄傲、虚伪和败坏。从前对行为不检点的人是那样的妄断和鄙视，没想到自己也会跌倒。只有这样痛的教训才能叫我骄傲的心降卑下来，而弟兄勇敢面对罪并愿意投靠在教会的遮盖下，让我对他重新建立了信任。
这个看似不怎么完美的恋爱故事，最终却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姐妹写道，2016年的11月，弟兄和我商量在双十一领取结婚证。那时他的神学已结束近3个月了，既没有服侍的信心，也没有工作的方向，内心很迷茫。我对他的消极状态有些不满，考虑到领证或能给他一点激励，就答应了。领证那天早晨，弟兄迟到了1个多小时，这让我感觉很不好。经过一系列程序，到了最后盖章时，办事员突然说办不了，说是弟兄的户口本上有一项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弟兄解释说是很早之前的信息没有更新，办事员坚决说不行。这些不顺让我的情绪爆发，出来后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流。我说算了，不领了，以后再说吧。弟兄却非常坚持说，就今天，我立马回家改信息。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可笑，都已经中午了，回老家往返得4-5个小时，还要办事，小地方办事哪有那么容易。弟兄有些急了，恳求我叫他试一试，还说我的神定能叫日头为我停住。我突然被弟兄的坚决感动，给他买了路上吃的，就回单位上班了。下午4:40，弟兄打电话叫我快去婚姻登记处等他，说5点就下班了。
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了。今天真能领证吗？带着疑问赶去婚姻登记处，大厅已经没人了。不多时，弟兄风风火火地赶来，就在那天下班前五分钟，我们领取了结婚证。弟兄兴奋地跟我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垂听了我的祷告。原来中午分开后，弟兄一路狂奔高铁站，一边祷告一边给家里的朋友亲戚打电话求助，有人跟派出所打招呼，有人去派出所开证明改资料，有人送资料到高铁站。弟兄没出站就拿到了改好的户口本，紧接着赶上返京的车，脚踩上去那一刻车开了，下班前五分钟赶到了婚姻登记处，分秒必争，环环相扣，天时地利人和，事情就这样成了。
我们的相遇就在这里，我们的结合是他的旨意，在他的眼里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在他的牵引我们在爱里相惜，
在他的应许我们生活在一起，坚定了真挚的爱情。
无论贫穷或富足，生活困苦患难，神的爱是我会永远爱护你。
我们同心又同行，创造新天地，神的爱是我会永远顺服你。
姐妹对领证事件的总结，或许也可以给婚恋中的弟兄姊妹一些反思。她说，这件事给我很大触动，我总是本能地相信自己的理智和判断，认为弟兄做决定不经思考和筹划，求神为他把日头停住，根本就任性，凭什么神得听他的？但神却怜悯他的孩子，垂听了祷告，大大的鼓励和安慰了弟兄，使他低迷的状态有了改变，也使犹豫不定的我更加清晰地知道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预备和祝福的。弟兄对婚姻坚定的态度和高效的办事能力也使我心得了安慰，神真是一箭多雕啊。
是啊，2016年12月24日，姐妹和弟兄在北京举办了婚礼，在神面前立下了盟约，在众亲友的见证下步入了婚姻。姐妹说，虽经历各样的挑战，有软弱和跌倒，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路扶持帮助，借着一切事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和恩典。听完今天的节目，朋友你若有什么触动，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在他的眼里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在他的天意我们在
生活在一起，坚定了真挚的爱情。